情还继续在全球蔓延，康复者仍然受到种种后遗症的折磨。康复者康复了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疫情还在继续蔓延，这个星期全球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突破了1000万和50万大关。即使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康复者，还是继续受到种种病痛的折磨。那新冠肺炎留下了哪些严重的后遗症？给健康带来的伤害能不能逆转？又会给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哪些长期负担？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的主治医师傅阳恒来解答和分析。傅医师你好。
你好。
傅医师，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问。这个星期一，加州新确诊的新冠病例达到了8000人，创下了新的记录。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加州的病例激增？
这个是多种原因的。第一个原因主要是跟这个病毒的特征有关系。这个病毒它有很长的潜伏期，而且它有很多无症状的感染，所以呢，在这个病的传染的初期呢，它是处于一个非常隐匿型的状态。然后呢，它的一般，比如说以它这个传染的指数，它叫这个 R0 的话呢，在冠状病毒有人认为是从2.6%到这个5.5%，大概这个之间。那也就是说，一个病人他可以传染给2到5个的病人，其他人。那这个传染的过程，主要是跟你的防护有关系，有没有戴口罩啊？很多地方人是不是很集中？那加州它当时在重新开放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遏制这个病毒，没有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一样，它把这个能够把这个病毒一直在这个摇篮之中，这个时候你才能开放。它是过早的开放，它的基数还没有达到能够开放的程度，它就开放。再加上它这个很多酒吧，很多人在酒吧他不戴口罩，因为美国人他没有戴口罩的这个习惯。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突然间出现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发生，它像个 S 型。这个曲线就相当于氧饱和曲线，一开始很低，突然间它会这个出现一个非常这个指数性的增幅。那这个情况下呢，就会造成了这个突然的爆发。
那傅医师，您是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那您的医院面对这样的疫情，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负担呢？
我们医院目前还可以，我们这医院大概有400张病床，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有20多个冠状病人的病毒，在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达到35个，所以呢，每天都会有这么几，都有5个左右的病人，3到5个病人被收住院了。
嗯，那一方面是新增的病人，另一方面那些康复的病人还在继续受到种种病痛的折磨，也就是新冠肺炎带来的后遗症。那您所见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新冠后遗症是什么？
新冠最重要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一个肺部的纤维化，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急性肾功能衰竭，第三个就是中风，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后遗症。
那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肺部纤维化有哪些症状，它能不能逆转？
肺部的一般来说，它这个肺部的发生，我先简单讲一下，它是首先你要有个并发症，然后才会有后遗症。所以它的并发症主要是它并发了一个叫 ARDS， 这 ARDS 就是叫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那一般就是你先得了肺炎，这个肺炎在扩展，然后呢，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发生了这个 ARDS， 这一般都是在第二个礼拜，这时候。ARDS 一旦发生的话呢，它就有它自己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你即使把病毒消灭了，它这个 ARDS 照样要继续发展。所以呢，在第一个礼拜的话，这个 ARDS 呢，我们叫做急性期，它是个肾素期。这个时候的纤维化可能只有10%。然后呢，你到了第二期的话，一般就是第二个礼拜和第三个礼拜。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一个叫增生期，就是有很多细胞浸润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你的这个纤维化同时也在发生，这个时候纤维化可以达到25%。然后一个第三期就是在了3个礼拜之后，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纤维化期，这个期呢你的这个肺部的纤维化就达到65%。那这个 ARDS 它一旦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个病人第一个他有可能就 就会死掉了。那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 ARDS 就会也会逆转一部分。所以呢，我们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资料说明说这个冠状病毒这个肺炎到底 ARDS 有多少能够恢复，多少不能够恢复。但是呢，我们如果借鉴 SARS 经验的话 ，SARS 的病人呢，他们有一个资料，在中国有报道，就是说，在第一年的话，大概9.4%的这个病人他有这个肺部纤维化，但是呢，到了15年以后，只有4.6%，就是他从快要十变成4.6%，所以说呢，有一部分的纤维化它还是能够逆转的，但是所以目前呢，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减少这个病人的这个患者，第二个要早期抗病毒治疗，所以现在唯一早期能够抗病毒治疗就是叫 Remdesivir 这个药，叫人民希望这个药的话，你要尽早用，这样子你就可以减少这个以后的并发症。再一个就是你一旦发生了这个 ARDS 以后，你是支持疗法，但是呢，目前传统的 ARDS 我们并没有发现哪一个药能够真正逆转这个纤维化。现在从新冠病毒来讲呢，有个激素就是说地塞米松，如果你能够在用在地塞米松这个药的话呢，它说不定能够间接的降低这个纤维化。我们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这个地塞米松能够逆转或者阻止这个纤维化，但是它有间接的作用，因为它有降低死亡率。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是不是有一些特效药呢？这个目前这个特效药还没有临床证明，就是说比方说白细胞介素一叫 interleukin-1 的这个抑制剂呢，有人认为它有可能能够逆转这个纤维化，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临床的这个试验阶段，并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它能够这样子。那一旦你过了这个第三期以后，你一旦进入了纤维化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呢，借鉴于我们有个疾病叫做原发性肺部纤维化，这个病呢，它这个 FDA 已经有批准了几个药能够治疗这个的，比如说它这个药是一个叫做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这个药呢，它主要是能够逆转这个纤维化的这个过程，那这些药它在中国也是有。中国也有，那这个美国也用这个药，它这个药据说能够延长着病人的寿命大概2.5年，就是说一般的肺纤维化的病人呢，他在诊断后的中枢生存期只有3年，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病延长到再延长2.5年，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药。那这个药呢，目前呢在冠状病毒的应用呢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但是现在还有很多药都在研发过程之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对这个纤维化的一个概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病人一旦出现了纤维化，一般来讲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你并不需要有100%的肺，你可我们肺移植的话，只要移植这个一边的肺，这个人就能够存活。所以你说不定你只要30%的正常的肺，你可能就可以生存。所以呢，有些人他抽烟，有些人他年龄大，有些人他有肺心病，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这个肺的储备很低，所以他们只要有一点点的纤维化，10%的纤维化，这些对于这些病人就有可能是致命。
那这个傅医生，加拿大和英国的专家有研究发现，在那些重症的新冠患者当中，有8%-12%的病人会出现肾衰竭和肝衰竭。那这些病人呢，要靠常年的透析来维持生存。那这个新冠肺炎对肝和肾的危害损害有多么严重？会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会不会影响这些康复者的一生？
我们现在先来讲肝脏比较简单一点。从这个尸检的报道中发现呢，说肝脏它真正受损伤的是一些内皮细胞，还有一些胆管细胞。所以呢，它你从这个转氨酶这个角度来讲，严重的它的转氨酶可以到好几千，但是呢，肝脏有非常强的修复能力，所以呢，真正出现肝脏后遗症呢，目前还没有听说。因为一般的后遗症就是肝的纤维化，比如说肝硬化，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听说冠状病毒引起这个 肝硬化的这种例子，所以呢这方面可能我们不必要太担心，当然时间会证明到底多少种病人，目前不是很重要，但是肾功能衰竭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根据这个文献报道的话，20%的 ICU 的病人呢需要透析，而且呢很多需要透析的病人他们的死亡率是大大增加。那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急性肾功能衰竭呢？从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人，比如说有些病人他有脱水，他这个营养不够，他这个水分进入不够，他的这个血容量，有效血容量就比较低，就是肾脏就有比较容易受损伤。还有呢，有些病人他有细胞因子的风暴，还有些病人可能用了一些什么药，他对这个肾有毒性的，还有些病人他产生低血压，所以这些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当然也有证据表明说，这个冠状病毒可以直接侵犯肾脏的细胞，但是呢，你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病毒颗粒，并不能够证明冠状病毒直接引起肾功能衰竭。所以肾功能衰竭这种衰竭呢，还是跟传统的急性肾功能衰竭还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种病人呢，6%，你要等3个月才知道，因为这个有的病人他在3个月内他可以恢复，所以你这个透析要超过3个月，他如果不恢复的话，你就担心这个病人是不是要长期需要透析。所以呢，从这个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大概65%的人他能够恢复。
那傅医生，在今年4月纽约疫情高峰的时候，纽约的西乃山医院收到的脑血栓栓和中风的病人突然增加了一倍，其中的60%是新冠患者，而且都是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年轻人。那这些出现了中风或者脑血栓的这个新冠病人，在康复后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中风到底会这个发病率到底有多少在新冠病人。一般认为说这个住院病人3%可以有这个中风的症状。他这个中风呢，主要的特点是主要是大血管，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多个血管分布区，他不是单一的。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个欧美国家的病人年龄比较轻呢？首先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些人呢，他的这个血栓的易感性比这个亚洲人要高，所以呢他比较有一些这个遗传性的这种问题。所以呢这些病人他同时呢，你这个新冠病毒它引起了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所以呢这些病人就有可能得了这个中风。但是他的中风的治疗呢跟我们一般的中风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个中风在发生的4.5个小时内，你必须给他溶栓治疗，比方说用这个 TPA， 或者呢你可以用机械性用这个导管把这个血栓取出来，这个时候你可以甚至24小时都还可以坐着。但是你一旦过了这个期，那就没有什么特效药，因为这个神经元一旦缺氧死亡以后，它不可能再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进行康复。康复的话，你可以在功能上有所恢复，但是呢从解剖上你不可能有这个让这个神经元再生。所以呢它的这个后遗症是跟这个一般的这个过去的其他的中风是类似的，
比如说会瘫痪啊，或者
对有些对，比方说你瘫痪啊，如果你是左边的脑部受伤，有的人甚至就不能够说话，这等等。
谢谢傅医师。一方面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另一方面新冠的康复者还继续受到种种后遗症的折磨，给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和负担。我们要继续请加州圣地亚哥格莱斯蒙特医院的住院医师傅阳恒来解答相关的问题，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肺炎还在继续蔓延，这个星期全球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突破了1000万和50万大关。即使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康复者，还仍然受到种种病痛的折磨。那新冠肺炎留下了哪些严重的后遗症？对健康造成的伤害能不能逆转？又会给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哪些长期的负担？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莱斯蒙特医院的住院医师傅阳恒来分析和解答。傅医生您好。
你好。
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还发现，有30%以上的这个病患呢，它会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对，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呢，我们就是觉得它，先从它的病理发生机制来讲的，主要是缺氧引起的。当然呢，细胞因子、风暴因子也会有关系。当然呢，至于说有没有真正冠状病毒直接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这方面的证据目前还不是很足。但是也还有一个就是有人发现有一些无医血栓在脑部，有发现这个无医血栓，所以这个高凝血状它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呢，它在临床表现上有分好几种，比如说有一种是就精神性的，比方说这个病人出现忧郁症，出现这个焦虑，出现这种创伤后的这种反应，那这是一方面。这个方面呢，一般来说跟这个本身你这个病很重，需要住到医院去，而且这些病人住了医院以后，家属还不能够来探访，所以这些病人他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这种病人大部分是可逆的，当然跟你这个原来有关系，因为这个病人他原来已经有忧郁症或者原来已经有一些焦虑症，那这种病人他有可能就不能够很难恢复，因为他原来就有这个毛病。那再一个就是其他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中风，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出现张望、癫痫，这些都跟本身住院和缺氧有关系，跟直接的冠状病毒影响可能不是太大，因为有一些尸检报道他并没有发现有冠状病毒在脑部，但是呢也有一些少量的病人他可以发现这个神经系统可以直接受到冠状病毒的侵犯。那还有一部分这个神经系统就是说周围神经系统，比方说味觉，还有这个嗅觉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嗅觉主要是通过这个嗅球，在这个脑部里头的嗅球，那同时你有一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在你的鼻咽部的上面，这些东西主要是用来那个感觉这个味道的。那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人们就发现这个很奇怪，就是一般的感冒我们如果不能够闻到，往往是因为有的人流鼻涕啊，那个地方有炎症，所以你没办法闻到这个东西，但是呢它恢复很快。但是冠状病毒有点不一样，就是有些病人他并没有发现急性的炎症在这个地区，但是他照样他会丧失这个味觉。那这个什么原因呢？有的人认为说他可能影响了这个神经细胞，这个嗅觉的神经细胞。如果这神经细胞的影响只是在这个足突的话，就是说这些根部的话，不在神经的细胞体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他可能恢复会比较快。所以呢他就有的人就说有25%-45%的这个病人他可以在两三个礼拜内他这个可以恢复，但是呢有些病人的时间就更长。目前呢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资料表明到底有多少人他是永久性的。如果这种病人他往往有可能神经元直接受到了侵犯。
还有研究说他 这个新冠病毒啊，还会破坏你的免疫力。
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是表现在，比如说你在做这个，血象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淋巴细胞减少，它的是 CD4 细胞减少，所以呢，这个冠状病毒它看来它是能够抑制免疫系统，所以可以，所以它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它同时它会造成一些免疫的紊乱，就是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也可以发生。
现在这样的看来，康复者没有真正的康复，这样会给我们的就是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多大的长期负担呢？
这个的话，我们要从什么方面要第一个要看你这个国家对这个冠状病毒的控制如何。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像中国，它控制的比较好的话，这个后遗症就比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像这个美国或者是南美啊，或者是一些非洲一些国家，像这些国家如果它没有控制好的话，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负担。我们可以做个很简单的一个粗略估计，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如果你有一个有症状的病人，你就可以有其他9到10个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如果我们按这个来推测的话，假如说你有1000个病人，900个是没有症状，那你其他100个有症状，100个中间20个是要住院，80个不需要住院。但是当然这种病人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全部的100%都住院。那在美国的话，它只有20%住院。这20%住院里头呢，可能只有一半不到的病人，就是1/3的病人要到 ICU 去。所以呢，我们出了个粗略比估算，说20个病人，1000个病人中间20个病人，如果你有7个8个病人在 ICU 的话，那这些病人可能有其中有6个病人要上呼吸机。那我们假设这些上呼吸机的病人他们会有后遗症，是肺部纤维化的后遗症，那就是说1000个病人你就会有4到6个病人需要这样。同时你把这个血液透析的病人加进去，大概2个，1000个病人中有2个，你再把这个中风的病人可能1/1000，所以算起来你大概就会有每1000个感染的病人包括无症状的，就会有6到7个病人他会有后遗症。所以这些后遗症，如果你再算的话，如果是100万的话，你就会有6000到7000个病人有这种后遗症。那这个后遗症就会给病人和家属和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很多病人他都会失去工作能力。
现在有些科学家说这个病毒可能会出现变异，那它的病毒毒性呢会逐渐的减弱，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这个 SARS 啊，或者中东呼吸道综合症这类病毒都是属于冠状病毒，它过了一段时间后会消失。可是现在又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也是这个冠状病毒，等于是它养精蓄锐了一段时间又卷土重来，所以从总的长期来看，这种冠状病毒会一次比更一次的这个凶险呢？
我觉得要从这个病毒的演变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这个病毒它可以变得更加猛烈，也有可能它的毒性会减低，但是它有一个根本，作为病毒来讲，它要生存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它需要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呢，什么样的病毒它最容易感染呢？第一个，它是要空气传播就比较容易，比方说叫这个 smallpox， 就是说天花这种病。但是我们冠状病毒是属于飞沫传播，所以它的传染性并比这个空气传播要弱一点。再一个就是它这个潜伏期呢比较长，同时呢在潜伏期中间又有感染性，这个是病毒它能够传播生存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法。所以冠状病毒它满足这个条件，它的这个在感染前的1-2天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就是症状出现前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没有症状的病人它照样也能够传染。所以这个东西造成这冠状病毒非常难的控制。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病毒的变异怎么样，如果这个病毒像流感病毒它很经常变异，说你每年都要打疫苗，那冠状病毒目前呢它虽然有变异，但是它的变异不如流感病毒那么快，所以这一点的话是这个我们这个对疫苗来讲呢是作为人类来讲是一个好处，人类如果能够发现一个有效的疫苗。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死亡率来讲，比如说冠状病毒的死亡率它并不是非常的高， 我们讲说死亡率最可怕的，现在目前我们知道的是流感，就是禽流感，它死亡率可能可以达到60%。那这个 MERS 的话，这种中东这种呼吸道的冠状病毒，它的死亡率可以达30%。那我们过去2003年的这个 SARS 的话，它的死亡率可以达到10%。那新冠病毒的这个死亡率，如果你把这种无症状的病人都算进去的话，它可能的死亡率在1%-5%之间。那普通的这种流感呢，它的季节性流感，它的感染性可能是可能是冠状病毒的1/5。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冠状病毒还不是最凶险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可能就是属于这个禽流感。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病毒是不是有中间宿主很重要。如果这种病毒它有中间宿主，比方说禽流感啊、猪流感啊，还有 MERS 啊，还有这些 SARS， 他们有这个中间宿主的话，特别是这种禽流感，它这个你不可能把这个把禽类和这个猪什么都消灭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往往会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所以呢，目前来讲呢，就是关键是一个疫苗要出来，但是从目前这个疫苗的角度呢，不容太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现在很多人他做这个 RNA 疫苗，有的人做这个腺病毒疫苗，这种腺疫苗从来没有在人类的疾病中间应用过。现在新冠的病毒是第一次，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虽然乐观，但是要保持一种，就是我们要想，万一它这个疫苗它不好的话怎么办？再一个就是这个疫苗，还有一个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假如这个疫苗最后效果不是很好的话，那最后就变成是你只能是要靠群体免疫和这个疫苗同时的两个来使这个冠状病毒得到最后的控制。
那傅医生，有没有可能减少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关键是什么？
所以减少这个后遗症的第一步就是要预防，第一个就是要减少这个患者，第二个就是说在他这个疾病刚出现的时候，一出现就要用抗病毒的治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一旦它发生的话，你要进行马上的急救，比方说这个病人有中风的话，你马上要进行溶栓治疗，否则如果到了后期的话，你只能是康复治疗，就很被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临床科研正在进行，所以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治疗的药物出现。
那傅医生，我补问一句，有人说这个现在可能来看他的后遗症啊有点早，要是不是等6个月以后看看这个症状有没有消失？
对，有些病他的后遗症可能不用等，比方说中风这种后遗症，他一旦发生你就不可逆的。比如说肾功能衰竭，我们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具体的资料，因为你要等3个月，所以还有时间去等。肺的纤维化也是一个这个问题，你也要等一段时间才知道有多少能够恢复，所以现在可能真正知道它的这个资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确切的资料。
好，感谢傅医生，非常感谢加州圣地亚哥格雷斯蒙特医院的住院医师傅阳恒为我们做的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情还继续在全球蔓延，康复者仍然受到种种后遗症的折磨。康复者康复了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疫情还在继续蔓延，这个星期全球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突破了1000万和50万大关。即使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康复者，还是继续受到种种病痛的折磨。那新冠肺炎留下了哪些严重的后遗症？给健康带来的伤害能不能逆转？又会给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哪些长期负担？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的主治医师傅阳恒来解答和分析。傅医师，你好。
你好。
傅医师，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问。这个星期一，加州新确诊的新冠病例达到了8000人，创下了新的纪录。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加州的病例激增？
这个是多种原因的。第一个原因主要是跟这个病毒的特征有关系。这个病毒它有很长的潜伏期，而且它有很多无症状的感染，所以呢，在这个病的传染的初期呢，它是处于一个非常隐匿型的状态。然后呢，它的一般，比如说以它这个传染的指数，它叫这个 R0 的话呢，在冠状病毒有人认为是从2.6%到这个5.5%，大概这个之间。那也就是说，一个病人他可以传染给2到5个的病人，其他人。那这个传染的过程，主要是跟你的防护有关系，有没有戴口罩啊？有没有很多地方人是不是很集中？那加州他当时在重新开放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遏制这个病毒，没有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一样，他把这个能够把这个病毒一直在这个摇篮之中，这个时候你才能开放。它是过早的开放，它的基数还没有达到能够开放的程度，它就开放。再加上它这个很多酒吧，很多人在酒吧他不戴口罩，因为美国人他没有戴口罩的这个习惯。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突然间出现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发生，它像个 S 型这个曲线，就相当于氧饱和曲线，一开始很低，突然间它会这个出现一个非常的指数性的增长。那这个情况下呢，就会造成了这个突然的爆发。
那傅医师，您是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那您的医院面对这样的疫情，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负担呢？
我们医院目前还可以，我们这医院大概有400张病床，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有20多个冠状病人的病毒，在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达到35个，所以呢，每天都会有这么急，都有5个左右的病人，3到5个病人被收住院了。
那一方面是新增的病人，另一方面那些康复的病人还在继续受到种种病痛的折磨，也就是新冠肺炎带来的后遗症。那您所见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新冠后遗症是什么？
新冠最重要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一个肺部的纤维化，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急性肾功能衰竭，第三个就是中风，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后遗症。
那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肺部纤维化有哪些症状，它能不能逆转？
肺部的一般来说，它这个肺部的发生，我先简单讲一下，它是首先你要有个并发症，然后才会有后遗症。所以它这个并发症主要是它并发了一个叫 ARDS， 这 ARDS 就是叫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那一般就是你先得了肺炎，这个肺炎在扩展，然后呢，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发生了这个 ARDS， 这一般都是在第二个礼拜。这时候 ARDS 一旦发生的话呢，它就有它自己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你即使把病毒消灭了，它这个 ARDS 照样要继续发展。所以呢，在第一个礼拜的话，这个 ARDS 呢，我们叫做急性期，它是个肾素期，这个时候的纤维化可能只有10%。然后呢，你到了第二期的话，一般就是第二个礼拜和第三个礼拜。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一个叫增生期，就是有很多细胞侵润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你的这个纤维化同时也在发生，这个时候纤维化可以达到25%。然后一个第三期就是在这3个礼拜之后，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纤维化期。这个期呢，你的这个肺部的纤维化就达到65%。那这个 ARDS 它一旦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个病人第一个他有可能就 就会死掉了。那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 ARDS 就会也会逆转一部分。所以呢，我们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资料说明说这个冠状病毒这个肺炎到底 ARDS 有多少能够恢复，多少不能够恢复。但是呢，我们如果借鉴 SARS 经验的话 ，SARS 的病人呢，他们有一个资料，在中国有报道，就是说，在第一年的话，大概9.4%的这个病人他有这个肺部纤维化，但是呢，到了15年以后，只有4.6%，就是他从快要10变成4.6%，所以说呢，有一部分的纤维化它还是能够逆转的，但是所以目前呢，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减少这个病人。这患者第二个要早期抗病毒治疗，所以现在唯一早期能够抗病毒治疗就是叫 Remdesivir 这个药，叫人民希望这个药的话，你要尽早用，这样子你就可以减少这个以后的并发症。再一个就是你一旦发生了这个 ARDS 以后，你是支持疗法，但是呢，目前传统的 ARDS 我们并没有发现哪一个药能够真正逆转这个纤维化。现在从新冠病毒来讲呢，有个激素就是说地塞米松，如果你能够在用在地塞米松这个药的话呢，它说不定能够间接的降低这个纤维化。我们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这个地塞米松能够逆转或者阻止这个纤维化，但是它有间接的作用，因为它降低死亡率。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是不是有一些特效药呢？这个目前这个特效药还没有临床证明，就是说比方说白细胞介素一叫 interleukin 1的这个抑制剂呢，有人认为它有可能能够逆转这个纤维化，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临床的这个试验阶段，并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它能够这样子。那一旦你过了这个第三期以后，你一旦进入了纤维化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呢，借鉴于我们有个疾病叫做原发性肺部纤维化，这个病呢，它这个 FDA 已经有批准了几个药能够治疗这个的，比如说它这个药是一个叫做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这个药呢，它主要是能够逆转这个纤维化的这个过程。那这些药它在中国也是有，中国也有，那这个美国也用这个药，它这个药据说能够延长着病人的寿命大概2.5年，就是说一般的肺纤维化的病人呢，他在诊断后的中枢生存期只有3年，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病延长到再延长2.5年，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药。那这个药呢，目前呢在冠状病毒的应用呢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很多药都在研发过程之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对这个纤维化的一个概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病人一旦出现了纤维化，一般来讲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你并不需要有100%的肺，你可我们肺移植的话，只要移植这个一边的肺，这个人就能够存活。所以你说不定你只要30%的就正常的肺，你可能就可以生存。所以呢，有些人他抽烟，有些人他年龄大，有些人他有肺心病，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这个肺的储备很低，所以他们只要有一点点的纤维化，10%的纤维化，这些对于这些病人就有可能是致命。
那这个傅医生，加拿大和英国的专家有研究发现，在那些重症的新冠患者当中，有8%-12%的病人会出现肾衰竭和肝衰竭。那这些病人呢，要靠常年的透析来维持生存。那这个新冠肺炎对肝和肾的危害损害有多么严重，会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会不会影响这些康复者的一生？
我们现在先来讲肝脏比较简单一点。从这个尸检的报道中发现呢，说肝脏它真正受损伤的是一些内皮细胞还有一些胆管细胞，所以呢，你从这个转氨酶这个角度来讲，严重的它的转氨酶可以到好几千，但是呢肝脏有非常强的修复能力，所以呢，真正出现肝脏后遗症呢，目前还没有听说。因为一般的后遗症就是肝的纤维化，比如说肝硬化，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听说冠状病毒引起这个 肝硬化的这种例子，所以呢这方面可能我们不必要太担心。当然时间会证明到底多少这种比例，目前不是很重要，但是肾功能衰竭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根据这个文献报道的话，20%的 ICU 的病人呢需要透析，而且呢很多需要透析的病人他们的死亡率是大大增加。那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急性肾功能衰竭呢？从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人，比如说有些病人他有脱水，他的营养不够，他这个水分进入不够，他的这个血容量，有效血容量就比较低，就是肾脏就有比较容易受损伤。还有呢有些病人他有细胞因子的风暴，还有些病人可能用了一些什么药，他对这个肾有毒性的，还有些病人他产生低血压，所以这些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当然也有证据表明说这个冠状病毒可以直接侵犯肾脏的细胞，但是呢你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病毒颗粒并不能够证明冠状病毒直接引起肾功能衰竭，所以肾功能衰竭这种衰竭呢还是跟传统的急性肾功能衰竭还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种病人呢6%，你要等3个月才知道，因为这个有的病人他在3个月内他可以恢复，所以你这个透析要超过了3个月，他如果不恢复的话，你就担心这个病人是不是要长期需要透析。所以呢，从这个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大概65%的人他能够恢复。
那傅医生，在今年4月纽约疫情高峰的时候，纽约的西乃山医院收到的脑血栓栓和中风的病人突然增加了一倍，其中的60%是新冠患者，而且都是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年轻人。那这些出现了中风或者脑血栓的这个新冠病人，在康复后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中风到底会这个发病率到底有多少才是新冠病人。一般认为说这个住院病人3%可以有这个中风症状。他这个中风呢主要的特点是主要是大血管，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多个血管分布区，他不是单一的。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个欧美国家的病人年龄比较轻呢？首先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些人呢，他的这个血栓的易感性比这个亚洲人要高，所以呢他比较有一些这个遗传性的这种问题。所以呢这些病人他同时呢你这个新冠病毒他引起了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所以呢这些病人就有可能得了这个中风。但是他的中风的治疗呢跟我们一般的中风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个中风在发生的4.5个小时内你必须给他溶栓治疗，比方说用这个 TPA， 或者呢你可以用机械性用这个导管把这个血栓取出来，这个时候你可以甚至24小时都还可以做这个。但是你一旦过了这个期，那就没有什么特效药，因为这个神经元一旦缺氧死亡以后它不可能再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进行康复的话你可以在功能上有所恢复，但是呢从解剖上你不可能有这个让这个神经元再生。所以呢它的这个后遗症是跟这个一般的这个过去的其他的中风是类似的，
比如说会瘫痪啊，或者
对有些对比方说你瘫痪啊，如果你是左边的脑部受伤，有的人甚至就不能够说话，这等等。
谢谢傅医师。一方面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另一方面新冠的康复者还继续受到种种后遗症的折磨，给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和负担。我们要继续请加州圣地亚哥格莱斯蒙特医院的住院医师傅阳恒来解答相关的问题，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肺炎还在继续蔓延，这个星期全球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突破了1000万和50万大关，即使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康复者还仍然受到种种病痛的折磨。那新冠肺炎留下了哪些严重的后遗症？对健康造成的伤害能不能逆转？又会给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哪些长期的负担？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莱斯蒙特医院的住院医师傅阳恒来分析和解答。傅医生您好。
你好。
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还发现，有30%以上的这个病患呢，它会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对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呢，我们就是觉得它，先从它的病理发生机制来讲的，主要是缺氧引起的。当然呢，细胞因子、风暴因子也会有关系。当然呢，至于说有没有真正冠状病毒直接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这方面的证据目前还不是很足。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人发现有些无医血栓在脑部，有发现这个无医血栓，所以这个高凝血状态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呢，它在临床表现上有分好几种，比如说有一种是就精神性的，比方说这个病人出现忧郁症，出现这个焦虑，出现这种创伤后的这种反应，那这是一方面。这个方面呢，一般来说跟这个本身你这个病很重，需要住到医院去，而且这些病人住了医院以后家属还不能够来探访，所以这些病人他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这种病人大部分是可逆的，当然跟你这个原来有关系，因为这个病人他原来已经有忧郁症或者原来已经有一些焦虑症，那这种病人他有可能就不能够很难恢复，因为他原来就有这个毛病。那再一个就是其他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中风，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出现张望、癫痫，这些都跟本身住院和缺氧有关系，跟直接的冠状病毒影响可能不是太大，因为有一些尸检报道他脑部，但是呢也有一些少量的病人他可以发现这个神经系统可以直接受到冠状病毒的侵犯。那还有一部分这个神经系统就是说周围神经系统，比方说味觉还有这个嗅觉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嗅觉主要是通过这个嗅球，在这个脑部里头的嗅球，那同时你有一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在你的鼻咽部的上面，这些东西主要是用来那个感觉这个味道的。那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人们就发现这个很奇怪，就是一般的感冒我们如果不能够闻到，往往是因为有的人流鼻涕啊，那个地方有炎症，所以你没办法闻到这个东西，但是呢它恢复很快。但是冠状病毒有点不一样，就是有些病人他并没有发现急性的炎症在这个地区，但是他照样他会丧失这个味觉。那这个什么原因呢？有的人认为说他可能影响了这个神经细胞，这个嗅觉的神经细胞。如果这神经细胞的影响只是在这个足突的话，就是说这些根部的话，不在神经的细胞体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他可能恢复会比较快。所以呢，他就有的人就说有25%-45%的这个病人，他可以在2-3个礼拜内他这个可以恢复，但是呢有些病人的时间就更长。目前呢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资料表明到底有多少人他是永久性的。如果这种病人他往往有可能神经元直接受到的侵犯。
还有研究说他这个新冠病毒啊还会破坏你的免疫力， 方面的资料。
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是表现在，比如说你在做这个，血象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淋巴细胞减少，它的是 CD4 细胞减少，所以呢，这个冠状病毒它看来它能够抑制免疫系统，所以可以，所以它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它同时它会造成一些免疫的紊乱，就是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也可以发生。
现在这样的看来，康复者没有真正的康复，这样会给我们的就是病患和医疗系统带来多大的长期负担呢？
这个的话，我们要从什么方面要第一个要看你这个国家对这个冠状病毒的控制如何。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像中国，它控制的比较好的话，这个后遗症就比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像这个美国或者是南美啊，或者是一些非洲一些国家。像这些国家如果他没有控制好的话，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负担。我们可以做个很简单的一个粗略估计，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如果你有一个有症状的病人，你就可以有其他9到10个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如果我们按这个来推测的话，假如说你有1000个病人，900个是没有症状，那你其他100个有症状，100个中间20个是要住院，80个不需要住院。但是当然这种病人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全部都100%都住院。那在美国的话，它只有20%住院。这20%住院里头呢，可能只有一半不到的病人，就是1/3的病人要到 ICU 去。所以呢，我们出了个粗略比估算，说1000个病人中间20个病人，如果你有7个8个病人在 ICU 的话，那这些病人可能有其中有6个病人要上呼吸机，而且我们假设这些上呼吸机的病人他们会有后遗症，是肺部纤维化的后遗症，那就是说1000个病人你就会有4到6个病人需要这样，同时你把这个血液透析的病人加进去，大概2个，1000个病人中有2个，你再把这个中风的病人可能1/1000，所以算起来你大概就会有每1000个感染的病人包括无症状的，就会有6到7个病人他会有后遗症。所以这些后遗症，如果你再算的话，如果是100万的话，你就会有6000到7000个病人有这种后遗症。那这个后遗症就会给病人和家属和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很多病人他都会失去工作能力。
现在有些科学家说这个病毒可能会出现变异，那它的病毒毒性呢会逐渐的减弱，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这个 SARS 啊，或者中东呼吸道综合症这类病毒都是属于冠状病毒，它过了一段时间后会消失，可是现在又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也是这个冠状病毒，等于是它养精蓄锐了一段时间又卷土重来，所以从总的长期来看，这种冠状病毒会一次比更一次的这个凶险呢？
我觉得要从这个病毒的演变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这个病毒它可以变得更加猛烈，也有可能它的毒性会减低，但是它有一个根本，作为病毒来讲，它要生存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它需要感染更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呢，什么样的病毒它最容易感染呢？第一个，它是比较空气传播就比较容易，比方说叫这个 smallpox， 就是说天花这种病。但是我们冠状病毒是属于飞沫传播，所以它的传染性并比这个空气传播要弱一点。再一个就是它这个潜伏期呢比较长，同时呢在潜伏期中间又有感染性，这个是病毒它能够传播生存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法。所以冠状病毒它满足这个条件，它的这个在感染前的1-2天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就是症状出现前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没有症状的病人它照样也能够传染，所以这个东西造成这冠状病毒非常难的控制。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病毒的变异怎么样，如果这个病毒像流感病毒它很经常变异，说你每年都要打疫苗，那冠状病毒目前呢它虽然有变异，但是它的变异不如流感病毒那么快，所以这一点的话是这个我们这个对疫苗来讲呢是作为人类来讲是一个好处，人类如果能够发现一个有效的疫苗。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死亡率来讲，比如说冠状病毒这个死亡率它并不是非常的高，我们讲说死亡率最可知道的是流感，比如说禽流感它死亡率可能可以达到60%， 那中东的呼吸道的冠状病毒它的死亡率可以达30%，那我们过去2003年的这个 SARS 的话它的死亡率可以达到10%，那新冠病毒的这个死亡率，如果你把这种无症状的病人都算进去的话，它可能的死亡率在1%-5%之间。那普通的这种流感呢，它的季节性流感，它的这感染性可能是可能是冠状病毒的1/5。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冠状病毒还不是最凶险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可能就是属于这个轻流感。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病毒是不是有中间宿主很重要。如果这种病毒它有中间宿主，比方说禽流感啊、猪流感啊，还有 MERS 啊，还有这些啊 SARS， 它们有这个中间宿主的话，特别是这种禽流感，它这个你不可能把这个把禽类和这个猪什么都消灭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往往会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所以呢，目前来讲呢，就是关键是一个疫苗要出来。但是从目前这个疫苗的角度呢，不容太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现在很多人他做这个 RNA 疫苗，有的人做这个腺病毒疫苗，这种腺疫苗从来没有在人类的疾病中间应用过。现在新冠的病毒是第一次，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虽然乐观，但是要保持一种就是我们要想，万一它这个疫苗它不好的话怎么办？再一个就是这个疫苗，还有一个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假如这个疫苗最后效果不是很好的话，那最后就变成是你只能是要靠群体免疫和这个疫苗同时的两个来使这个冠状病毒得到最后的控制。
那傅医生，有没有可能减少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关键是什么？
所以减少这个后遗症的第一步就是要预防，第一个就是要减少这个患者，第二个就是说在他这个疾病刚出现的时候，一出现就要用抗病毒的治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一旦它发生的话，你要进行马上的急救，比方说这个病人有中风的话，你马上要进行溶栓治疗，否则如果到了后期的话，你只能是康复治疗，就很被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临床科研正在进行，所以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治疗的药物出现。
那傅医生，我补问一句，有人说这个现在可能来看他的后遗症啊有点早，要是不是等6个月以后看看这个症状有没有消失？
对，有些病他的后遗症可能不用等，比方说中风这种后遗症，他一旦发生你就不可逆的。比如说肾功能衰竭，我们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具体的资料，因为你要等3个月，所以还有时间去等。肺的纤维化也是一个这个问题，你也要等一段时间才知道有多少能够恢复，所以现在可能真正知道它的这个资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确切的资料。
好，感谢傅医生，非常感谢加州圣地亚哥格雷斯蒙特医院的住院医师傅阳恒为我们做的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美国之音。